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晨星在空中向您问候。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来介绍一位宣教士伯格里。这是一块被世界遗落的角落，这个地方就是石门坎。在100多年前，这位宣教士在中国创造的文明奇迹。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100多年前的苗族饱受汉人的歧视，为了躲避种族仇杀，他们逃到了最偏远的乌蒙山区。土司头目不把苗人当人，娶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性。100多年前的苗族性关系非常混乱，每个苗寨的村头都有一个公共场所，苗人称之为花疗房。女孩子13、14岁以后就可以进入这个房间和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所以在100多年前的苗族常会发现很多13、14岁的小女孩怀里已经抱着一个孩子，肩上背着一个小孩。这种早婚早育性关系的混乱是导致疾病贫穷的重要原因。一个13、14岁的小女孩在本该接受教育享受青春的年龄就早早地做了父母，这种生活艰难得令人窒息。这悲惨的经历、艰苦的环境、残酷的压迫、非人的生活使得这个民族变得麻木，绝望已变成了这一种族的特性。他们把贫穷、疾病和悲痛都视为自己无法回避和改变的世袭命运。但是在8000公里以外的英国，有一个人听到了他们的苦难，看到了那里的黑暗。在苗族人最绝望的时候，他被上帝赋予了神圣的希望。这个人就是伯格里。伯格里1864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基督徒家庭，从小天资聪颖，12岁时进西普尔中学，17岁参加英国国家文官考试，名列前16名。随后在伦敦的一个机关中担任会计。作为精英学霸的伯格里，本可以在英国过着衣食无忧、舒适安逸的生活，但是年轻的伯格里听到了上帝微小的声音，上帝呼召他去中国，用信仰改变那里的人心。1887年，23岁的伯格里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到中国传教。1905年，伯格里出入苗乡，由于苗族生活极其艰苦，苗人很少洗脸，身上肮脏污秽，气味很重，很难接近。但是伯格里从来没有嫌弃过苗民，更没有因为环境艰苦而退缩。刚到中国时，伯格里就因翻船险些葬身于长江三峡。在去贵州石门坎的崎岖山路上，伯格里因不善骑马被马抛落山间，几乎摔死。伯格里为取得苗人的信赖，他进到苗寨，穿苗服，说苗语，住苗家，与苗家人同吃土豆、玉米、荞麦饭，同住在臭虫跳蚤成群的麦草堆。有2次他定在牛棚里与一头母牛和牛犊 同睡于一捆干草之上。他在苗寨不骑马不坐轿，路上遇到苗民就像看到长者一样谦让。由于他与苗人同吃同住同甘共苦，他不仅被苗人视为老师和医生，还被苗人视为可以倾诉的贴心人，被苗民视为最可信赖的人，以致苗人把他称为拉蒙，就是苗王的意思。由于伯格里的善良和热情帮助，苗民们大批聚集在他周围听他讲道，大批苗族人受洗加入基督教，因此触怒了当地的头目，害怕伯格里抢了他们的势头。加上伯格里反对地主土木对百姓的迫害，并为贫穷的佃农撑腰说话，伯格里多次被会党土木土匪列为谋害目标。有一次半夜，60多名全副武装的男子拿着火把，手持大刀、长矛、步枪、棍棒等凶器冲进家中殴打伯格里。正当他认为自己即将死去时，一个披着羊皮毡的汉族男子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他，挽救了伯格里的性命。1907年，伯格里遭到土木苏黑堡的绑架，险遭杀害，但当衙门抓捕到苏黑堡时，被打致伤躺在医院里的伯格里却写信要求官府赦免苏黑堡。伯格里以基督的爱化解了仇恨，消除了敌对和误解。为了在石门坎置地建立教堂、兴办学校，伯格里跋涉数十里拜访大关寨头目安惠生。伯格里说明来意，安惠生看是个洋人，以为来了个大买家，热情接待。安惠生问伯格里要多少地，伯格里神秘而又认真地回答，仅要一张牛皮大的地。安惠生觉得这洋人真有意思，传教办学只要妇女裙子大小的地，当即表示白送他牛皮大的一块地。伯格里为了这张牛皮大小的地还和安惠生签了一份协议。回到石门坎，他将牛皮分成丝，结成绳，用绳子圈出了80亩的土地。伯格里在石门坎传播基督教信仰与办教育是完全同步的。苗族原来没有文字，先人的历史文化全凭口传，苗寨里很难找到数数能数到2位数的人。1906年，伯格里提出创制苗文的方案，同苗族和汉族信徒一起研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结合苗族衣服上的符号花纹，创立了一套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这套苗文非常适合当时苗族社会的文化环境。伯格里是英国人，但他自编了一套叫《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开始办学校，做教育。有了文字，苗民们就可以读书识字了。他还将圣经翻译成苗文，在苗乡广传基督的道。我们不禁会问，一个生活优越的英国人为什么甘愿来到落后的贵州山区，历经艰难险阻，帮助他们走向文明开化呢？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在基督徒看来，传扬耶稣的道乃是荣耀基督，成就这些伟业的也是基督。
何等礼物，耶稣是我救赎主，何等丰富，神意无边次，他是我的喜乐、公义和自由，不变的爱，无限生活平安。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我生命与他紧紧相连，何稀奇，这恩典都归我，不是我，乃是基督在你。 真永远在我身边。我虽然弱，仍欢欢喜喜往前。我的缺乏显出他的大能。我心坚信，我不折臂保护我，他领我走过死荫幽谷。哦，黑暗要过深，我的身不是我，乃是基督在你面后。
你听过雨天的另一种声音吗？不是嘈杂，是洗净。不是阻碍，是滋养；不是神承诺马上就要天晴，而是把力量放在你仍然向前的脚步里。盼望是在雨中听见种子发芽的声音。良友电台与你在每一个季节活出生命的盼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扬帆起航，
上帝渴望他的儿女能够伸张正义，让每个人知道自己在上帝眼中为宝贵。
生命记24:18，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上帝从那里将你救赎。
1905年，伯格里在石门坎创办了第一所苗语小学，后来取名为汪华小学。该校开男女同校先河，而且中英双语教学，以石门坎为中心，方圆几百公里的范围之内，伯格里完全从英国筹款建立了几十座教堂，办了120多所小学。伯格里还用花苗文编了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系统地在这个地区开展扫盲活动。这个平民识字课本涵盖了所有苗人生活的地区。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乌蒙山区先前落后愚昧的风气。后来整个苗寨出现了这种情形：如果一个男孩向一个女孩求婚，女孩的要求不是有钱，而是把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背下来。受伯格里的影响，当时的乌蒙山区开始崇尚文化、知识和信仰，社会风气为之改变。在抗战期间，有一个美国驼峰航线飞行员被日军击落飞机，掉在该地区，被当地一个苗族人救下来。这个苗人用英文与飞行员交流，并且把他送到了中国军队的驻地。美国飞行员感激得泪流满面，他没有想到一个如此偏僻蛮荒的地方竟然有人能熟练地用英文跟他交流。他本以为自己永远不可能再回到美国。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石门坎地区的教育水平。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花疗房吗？伯格里来到石门坎之后，规定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男性要22岁，女性要20岁才能结婚。伯格里每到一个村寨，就让村寨里的苗人把花疗房烧掉，让他们讲文明、讲卫生，重塑家庭关系和道德伦理。乌蒙山区当时流行着可怕的麻风病，此病既是不治之症，也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当时的地方官员竟下令将麻风病人全部烧死，或者驱赶到很远的深山老林中去。于是当地人对待麻风病人采取先用酒灌醉，然后将其活活烧死 这种野蛮毫无人性的方法使麻风病人根本不可能得到救治。1914年，当伯格里听到广西总督诱杀活埋麻风病患者的消息后，在报纸上愤怒地谴责这位总督，很快与英国一个麻纺组织取得联系，并筹集来一笔钱。伯格里用这笔钱买了粮食和布，定期发放给附近的患者。伯格里去世后，他的教会对麻风病患者的救助一直延续至今，没有间断。4年以后，继任者张道会向传教团体申请到了资金，购得附近一片有水源的荒地，建起了中国第一间麻风病院。这个黔西北最早的麻风病院很快就接收了昭通、威宁、黎良一带的几十名麻风病患者，很多病人拖着溃烂的身体过来，在接受治疗以后就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至今这个麻风村还存在着。除了信仰教育，伯格里还给苗人带去了现代的文明生活。伯格里在英国爱好两项运动，足球和游泳。1914年，伯格里就在石门坎建了一支足球队。让人难以置信的是，1914年，当时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足球为何物，这个足球队不仅球踢得好，而且具备一定的竞技水平。1923年，当时四川的军阀杨森调到贵州做主席，路过石门坎，看到石门坎有一个足球场，他感到非常的吃惊，因为他本人喜欢足球，部队有足球队，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杨森就让自己部队的足球队和石门坎当地的足球队比赛，连赛了3天，结果石门坎的足球队胜了2场，杨森军队的足球队仅胜了1场。当地人说那是给杨森面子才输了1场，杨森输得心服口服，临走时硬是要走了4名球员。赛后杨森说，你们所有人都把鞋脱下来送给石门坎的足球队员，你们还有脸穿鞋吗？因为石门坎球员没有鞋穿，他们都是赤脚踢球。后来石门坎成为贵州省的足球摇篮，大部分足球队员都来自石门坎一带。1949年后的第一支国家足球队就有2名球员来自石门坎。过去的苗人一生只洗3次澡，出生时洗1次，死亡时洗1次，结婚时洗1次。实际上生和死的澡都是别人给洗的，所以自己一辈子就洗1次澡。伯格里跟苗人一起把竹子砍下来，打通竹节，从山上把泉水引下来，在中国西南地区建了第一个室外游泳池，而且分了男池和女池、浅池和深池。在贵州石门坎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伯格里先后创建了教堂、学校、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等等，而且全是伯格里在英国筹集到的款项。伯格里服侍中国整整27年，期间他仅仅回了3次英国。为了筹集资金来中国创办医院、学校，伯格里和他的教会培养资助了一大批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石门坎，全部回来建设苗族。民国教育大师辈出，有诸多教会大学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抗战时期的条件如此艰难，伯格里的教会却在西南边陲的石门坎创造了不输于东部教会学校的巨大成就。其中有一个叫朱焕章，16岁才读小学1年级，但是他天资聪颖，教会资助他去成都华西大学读书，他是那一届毕业典礼的发言人。朱焕章才华横溢的演讲引起了坐在下面的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到总统府工作，但是却被朱焕章婉拒。朱焕章说，我的老师伯格里告诉我们， 每个苗族人受到高等教育，都要回到石门槛为苗族人服务。朱焕章不慕权位的精神，深深赢得了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夫妇送给他很多的牲畜、农作物的粮种，让他带回石门槛。1946年，朱焕章当选为国大代表，到南京参加会议。他是苗族人中进入会堂参与国家大事的第一人。会议结束以后，蒋介石再次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再次遭到朱焕章的婉拒。他依然回到石门槛，在石门槛开办了第一所中学，并自任校长。在这所学校里，他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苗族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建设苗族地区的骨干。1915年秋，伤寒病，即苗族人所恐惧的黑病，在石门槛肆虐，苗民学生纷纷病倒，不少人外出躲避瘟疫，但伯格里一直坚守在石门槛救护病人。伯格里在救助学生的过程中不幸也被感染，在药品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他将仅有的盘尼西林全部用在学生身上，自己终于病倒。在伯格里住院期间，数以千计的苗族、黎族人翻山越岭几十里从各处前来探望他，双方眼里都浸满了泪水。山民们早已将伯格里视为自己的亲人。1915年9月15号，51岁的伯格里长眠在这块浸满了他汗水、血水与泪水的土地上，数千百姓排成长龙，一路哭泣着为他送葬。下葬后，苗族同胞自发地为他守墓，几天几夜不忍离去，直到今天，当地民众提到他仍然时常哽咽，无不怀着极度的敬重之情。苗族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曾经被世界抛弃，然而上帝的使者伯格里却在困苦中温暖了他们，在黑暗中照亮了他们。时至今日，每年都有许多中外人士在伯格里墓前凭吊，每年清明节总有十里八乡的村民来到他的墓前，或献上野花，或一个鞠躬，以寄托他们对伯格里的感恩和思念。在伯格里墓地周围有几百个苗人的墓地，他们说，我们生不能和伯格里牧师在一起，死了之后要世世代代伴随他的灵魂。苗人对伯格里的情感是如此之深。1946年，抗战胜利后曾做过人口普查，汉人每10万中就有2.19个大学生，而当年苗族人每10万人中有10个大学生。不要忘记，这曾是一个生存在极端边缘环境的地区，仅仅30年，它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100年前，这个西南边陲小镇已经有了足球场、双语学校、中学、小学、麻风病院、邮局等等。1989年，再次调查的结果让人痛心的难以呼吸，石门槛地区10个人共有1床棉被，儿童失学率达到88%，因为贫困而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那些曾经的学校、游泳池、医院、孤儿院，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无人问津，一片荒凉景象。100多年前，伯格里在全中国最蛮荒的乌蒙山区，创建了中国第一所苗族小学，第一所麻风病院。短短数十年内，他将这个被世界遗弃的角落变成了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西方人眼中的文化圣地、海外天国。凭借的究竟是怎样一种精神呢？ 伯格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妻子艾玛给他读了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感谢伯格里把他的生命献给了石门坎，献给了所有的苗族人，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伯格里是耶稣基督忠实的仆人，他虽然死了，但他却永远活在苗族人的心里。感谢赞美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我愿为你去》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只愿